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势。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 国防 ETF、 中药 ETF。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来到鹏华基金直播间啊，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啊，本周呢我们也即将迎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端午节啊，那么最近啊这几个交易日啊，尤其是上周跟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表现的非常的强劲啊，主要是受益于 海峡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即将通航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对于 A 股的一些低位的啊，一些这种顺周期的板块啊，这个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呢，也是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海峡啊一旦有放开的预期啊，那么周期就成为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首选啊。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啊，简单做一个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产品交易的推荐。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及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好，再次欢迎大家啊。那么还是按照惯例啊，我们先复盘一下上周啊整体的一个市场表现啊。那么从全市场啊宽基来看啊，市场上周是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主要的宽基指数呢这个涨跌不一啊，将上证指数上周仅仅是微涨了0.1%啊，这个沪深300和创业板啊反而是下跌的啊，分别跌了0.8%跟3.2%。那么上周的成交量啊也是较此前啊有所萎缩啊，这个日均成交金额是2.76万亿啊，两融的这个余额也是较前周小幅的一个下降。那么从分行业的一个角度啊，这个上周一级行业里边啊，我们以中信一级行业为例，多数的行业都是下跌的啊。那么30个行业当中啊，这个涨幅靠前的主要是银行啊、非银金融、基础化工、有色、建材啊，这个涨幅分别是4%、3.4%、2%、1.5%和1%啊。应该说清一色的啊，都是一些这个顺周期啊，这个。或者说前期持续受到科技虹吸啊受到压制的这些跟经济相关性啊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啊，这个在上周尤其是上周五啊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依然啊这个像这种非银啊像有色化工啊今天依然是表现非常亮眼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啊像有色啊涨了接近4%啊，化工涨幅也是接近2.5%啊，非银金融涨幅也是接近2%啊。当然这会儿连科技板块啊也是又相关的一些板块又开始重新的这个走强啊，所以说今天整个市场的情绪是一个全面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受益啊。那么上周五呢科技板块啊这个是出现了明显回落啊，那么全周来看啊，上周跌幅靠前的主要是传媒、煤炭还有汽车啊，分别是下跌了5.1%、4.7%和4.7%啊。那么科技板块这样的一个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休整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种资金的一个高低切的特征啊在上周还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所以说还是啊建议大家当前时间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些低位的啊，像这种顺周期啊一些红利的一些资产啊，尤其是二季报啊大概率会表现啊比较优异的一些品种啊，像有色呀、化工啊、锂电啊等等这些方向啊，预计二季度的业绩啊都会是一个这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那消息面啊核心还是啊这个对于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和解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这个又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联储啊这个海峡放开的预期啊，也会让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啊是有所回落啊。但不过呢，我们近期也会看到啊，这个沃什新的美联储主席啊即将迎来首秀啊，这个端午节前后啊还是需要去关注美联储的一个潜在的一些啊最新的一些政策变化啊， 虽然说整体上啊，这个市场可能还是会相对偏保守一些啊，但是不排除如果说啊落实啊，这个如果说最近海峡能够迅速放开啊，这个美联储的最新的一些会议啊，也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表述啊，对于不管是加息预期的回落啊，还是后面啊这个对于未来降息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都要关注沃什上任以后啊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啊。那么随着地缘风险的这种啊溢价的一个下行啊，那么布伦特原油我们看到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啊，也是打破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啊这种上行的一个趋势啊。其实我们还是认为啊，整个六月份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不变的啊利率不变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现在啊，即使有加息预期啊，也至少要延迟到这个四季度以后了啊，甚至是年内啊，我们觉得可能加息的概率都不会特别的大啊。核心还是这个海峡这一块啊，大家确实是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啊。除了上周五啊，这个部分媒体传出的一些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啊一些内容之外啊，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凌晨，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啊特朗普也是在社媒发文表示啊，美伊协议啊现在完成啊，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式批准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于伊朗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啊。那么14号啊，这个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协议内容除了立即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啊，还包括伊朗承诺啊不获取核武器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并不急于啊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啊。这个所以说整个一系列的表述啊，能够看到美国啊各方面确实是做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让步跟妥协啊，这个跟此前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发生了这个不小的一个变化啊。当然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妥协啊，我们还是要去观察伊朗啊对于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版本啊后续的一个表述啊，或者说现在媒体报道的本周内啊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双方可能会在这个欧洲啊这个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备忘录啊，看看能否正式的落地啊。现在的市场预期是在周四的时候有望签署啊这样的一个备忘录的协议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还会维持在啊一个相对偏乐观的一个情绪啊。那么尤其是海峡放开啊，对于顺周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作用是更大的啊。这个在上周五已经表现了啊，尤其是资金面也能够看到啊，这个前期持续流出周期板块的一些资金啊，尤其是机构资金在上周五出现了这种啊这个比较疯狂的一个回补啊，尤其是以我们这个化工 ETF 为例啊，这个上周五啊单日的净流入的份额就达到了10亿份啊，这个数据还是这个挺夸张的啊，所以说希望投资者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因为海峡持续封锁啊导致的这个一些周期啊，像尤其是有色化工啊，也包括石油啊这些板块啊，这个其实分子分母端啊前期都是持续受损的啊，但是一旦海峡能够放开的话啊，他们的这种反弹的弹性啊也会非常的可观啊。那么复盘完上周的市场啊，简单再说一下这个最新的国内外的一些啊宏观数据啊，因为五月份啊一系列的数据，国内的数据也在陆续的披露啊。首先先看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数据啊，五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啊同比上行到了19.4%啊，进口金额也是同比回升到了27.4%啊，这个进出口数据还都是非常的亮眼。另外就是啊，五月份的这个 CPI 啊，国内的 CPI 是同比上涨了1.2%啊，尤其是里边能源啊跟这个 AI 链啊共同拉动的效应非常明显啊，也是带动了 PPI 啊，这个五月份是 同比上涨了3.9%啊，同比依然还是加速的一个状态啊，环比呢也是进一步上涨了接近0.5%啊。那么第三个数据啊，就是这个5月份的社融啊，5月份的 M2 是同比持平于4月份的啊这样的一个8.6%的水平 ，M1 呢是同比从4月份的5%啊回升到了5.5%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社融呢增速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放缓啊。那么整体上看啊，这种出口的啊数据向好啊，叠加供给端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影响啊，是带动 PPI 增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 CPI 的增速啊，相对是偏缓和的啊，这种剪刀差也是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对于中上游行业，它的利润啊，预计整个二季度还是会非常不错的。但是下游终端的一些环节啊，整个盈利相对会比较承压啊。那具体的可以看到，CPI 的这个成分里面啊，食品的 CPI 是同比下降了，还下降了1.7%啊，猪肉的 CPI 啊，这个同比下降了16.1%啊，所以这些偏消费端确实数据还是这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啊，像交通还有这个通信类的这样的一个 CPI 啊，同比增速是从4.6%啊上升到了5.4%。那么尤其是 PPI 啊，同比增速从2.8%上涨到了3.9%啊，这里边这个 AI 产业链贡献首次啊是超过了这个能源产业链啊，所以说最近啊大家炒这个科技 AI 其实越来越聚焦在啊中上游的这些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的啊这些环节，这些个股的涨幅啊，这个受到涨价的啊持续大幅涨价的一个影响啊，他们的业绩表现也会预计会更加突出一点啊，甚至是这种涨价啊可能会稀释一些下游的企业的一些利润啊，所以说当前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不管是 AI 产业链里边啊，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偏上游的，包括整个 A 股里边，我们也是比较看好一些前期超跌的啊一些周期类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再看海外啊，这个上周美国也是公布了5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美国5月的 CPI 是同比啊增长了4.2%啊，基本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核心的通胀数据呢环比增速啊也是还是要低于这个市场预期的，反映整个油价当前对于美国核心通胀的一个传导依然还是并没有特别明显啊，所以说这个是要去观察啊下周啊也是本周整个沃时的这样的一个首秀啊，预计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平衡的一个货币政策啊。但是我们还是想强调啊，这种油价对于美国通胀的一个传导啊，现在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并没有真正反映啊这个最终的一个通胀的一个压力啊，后面的压力可能还会逐步的显现。另外就是欧洲啊，这个上周是落地了25个 BP 的一个加息啊，那么预计呢这个本周日本央行啊很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25 BP 的一个加息。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啊，美伊的战火啊短期啊虽然说上周又有一定的摩擦啊，但是协议啊预计这个很快啊就会在欧洲进行签署啊，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表示啊，这个谈判的文本大部分内容啊已经完成啊，伊朗在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啊，协议当前并未敲定啊，但是从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来看啊，这个市场还是认为很有可能本周啊就会签署这样的一个这个备忘录啊。那下面重点就聊一下这个周期的啊这个商品相关的一些方向啊，我们还是此前就跟大家一直强调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放开就是周期板块啊能否反转的一个关键啊，因为一方面海峡不能够放开啊，导致全球供给受影响啊，通胀高企啊，对于下游需求啊就不愿意去补库啊，持续的是在消耗库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对于分子端啊板块整体的一个需求就会受到抑制。另外呢高油价啊也会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 这个受到抑制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加息的一个预期啊，也从分母端啊影响了啊这个周期板块的股票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海峡的啊持续关闭的影响下啊，这个才是造成了这些顺周期方向啊过去两三个月啊持续疲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也是资金面啊持续被科技吸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可能海峡不放开啊，市场上可能只有科技这么一个景气的一个赛道啊，但是一旦能够放开的话，对于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再度的一个均衡啊，对于这种资金啊这个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像我们的化工 ETF 啊，这个上周五啊就是这个规模增长了十几个亿啊，这个市场份额的变化也是在深交所里排第一的啊。今天我们看到早盘啊，这个依然是增量非常的这个明显啊，这个早上15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净增长的份额就超过了5亿啊，依然还是深交所里面啊这个流入份额最大的啊这样的一支 ETF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种大的机构资金的一个动向的话啊，也可以去多多的看一下我们的化工 ETF 啊159870啊，很能够反映啊市场整体机构的啊这样的一个资金动向啊，尤其是对于周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回归到啊商品的一个表现啊，上周我们看到这个原油价格跟黄金价格啊都是走低的啊，但是相关的股票啊，我们看到石油板块跟这个有色类啊黄金类的这个股票的一个表现反而是上涨的啊，说明这个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啊已经看好了这样的一个海峡放开啊所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包括油价啊短期的利空释放之后啊，中长期啊依然还会维持一个相对高位啊，黄金啊也是啊这种加息预期放缓的话啊，也会让贵金属板块迎来一个反弹啊。就是上周啊，这个虽然周初主要还是这个周初贵金属板块跌得比较惨啊，那么全周来看啊，这个 COMEX 黄金啊是环比下跌了2.6%啊，布伦特原油是跌了6.2%啊，现在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原材料啊，像铜价上周环比是下跌了1.4%啊，但是这个黑色链啊焦煤、熔钢啊还有像水泥上面的价格都是环比上涨的。那我们再具体啊看啊这几个细分的方向啊，首先是石油板块啊，我们认为即使啊这个美伊达成了一个和谈啊，那么短期来看，中东的这个产油跟炼油的能力啊，依然还是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啊，才能够恢复到一个战前的一个水平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卡塔尔的这个 LNG 啊，就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设施的这种维修啊，则需要更长的啊，至少是2到3年维度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在当前夏季燃料需求啊这个高峰期逐步来临的这样的时间点啊，以及全球石油库存啊现在是在非常低的一个背景之下啊，预计油价啊这个还是很难啊出现这种明显的一个回落啊，价格高位还是具备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啊。那么中期来看啊，这个 IEA 啊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宣布啊这个协调释放了4.26亿桶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啊，那么占其战略储备的接近1/3啊，那3到4月份期间啊，全球的石油库存已经减少了啊这个2.5亿桶啊，那么结合这个 EIA 跟 IEA 啊对于2025年的全球石油供给的一个预测啊，过剩量大概是200万桶啊，那么假设按照这样的一个补库的速度去推进的话啊，即使啊不考虑各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补库需求啊，仅仅 IEA 的这样的一个补库需求就需要至少7个月的时间啊才能够完成啊，所以我们对于整个能源的这种供给紧张的问题啊，认为还是持续存在的啊，油价中枢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高位啊，在这种85啊甚至9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可能才是今年的一个全年的相对中枢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石油板块啊对于短期的这种油价下跌利空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充分了啊，尤其像今天刚刚强调的这个海峡一旦放开的话啊，对于像油服啊尤其是油运啊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刺激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很多油运的个股啊今天都是出现在这个涨停板的啊。 因为后面啊是会面临着啊，一旦海峡能够放开啊，前期积压的需求啊，就是终于能够这个兑现成啊食物的啊这样的一个运输的量啊，那么油运板块也将摆脱这种啊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啊，这种后面这种各个行业啊补库的一个需求啊，都将推动啊整个这个运输啊这个石油运输的这个板块啊会迎来啊这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除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咱们的这个石油 ETF 啊这个159697啊以及场外的连接之外啊，那么下面就重点还是说一下弹性比较大的啊这个化工啊，当然也包括咱们的这个有色啊。那么化工板块我们看到上周五啊咱们的化工 ETF 是涨了3.43%啊，这个大幅跑赢了上证指数啊。那么成分股当中啊，整个过去一周来看啊，像氟化工板块表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今天是非常亮眼的，多只个股这个涨幅都是这个在10%甚至是20%以上的一个水平啊。我们看到这个近期啊，央视也是在报道啊，这个氟化工制冷剂这个行业啊，当前景气度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相关的这种新闻的一个报道啊。那么除了啊这个氟化工板块以外啊，跟半导体科技相关的一些新材料的方向，上周也是表现这个非常的一个亮眼啊。那么在伴随着啊海峡的这种放开的一个预期啊，一些低位的啊顺周期的一些化工白马啊，我们觉得也迎来了这种补库的一个周期，我们已经在啊基本面上的数据上已经开始逐步的显现了啊，股价我觉得现在就是迎来了啊这种非常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啊，也是希望各位投资者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咱们的化工 ETF 跟场外的一个连接啊。那么几个细分的方向啊，刚刚说了这个制冷剂啊，这个氟化工的方向啊，最近啊行业景气度啊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个很多制冷剂的品种都在涨价啊，尤其氟化工的一些公司很多也都是跟啊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个领域啊是有这个一定的一个相关性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涤纶长丝这个方向啊，经历了本轮的这样的一个油价的大幅波动以后啊，长丝大厂协同的一个决心已经进一步的一个增强啊，减产比例在持续的一个加大啊，长丝跟下游的这种产品库存啊均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啊，伴随着后续啊下半年终端需求的旺季啊即将到来啊，那么长丝下游啊这个很快我们觉得会迎来一个补库备货的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前期积压的这种需求啊有望迎来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啊，那么届时啊整个长丝啊盈利的这种弹性啊还是会很可能会这个非常大的啊，那么这边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咱们化工 ETF 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成分股啊。还有一个方向就是钛白粉啊，最近这个6月上旬的时候啊，多家钛白粉的企业也是集体的啊发了一个这个涨价函啊，涨价幅度普遍在每吨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也是开启了今年第五轮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涨价潮啊。那么这次的涨价啊，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原料啊这个硫磺硫酸的这种持续的一个高企，还有就是海外出口形势啊现在还是非常的一个景气啊，订单啊还是源源不断啊，这也是供需两端共同作用之下啊，钛白粉这一块啊最近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那么整体上啊我们还是强调啊，海峡放开啊依然还是周期啊，尤其是化工板块啊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催化。那么5月以来啊，整个海峡预期的这种持续的啊，海峡放开预期的这种持续的反复啊，我们看到其实下游已经看到了一些主动啊这个去库的啊动作啊，之前是持续去库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再叠加一个传统淡季的一个影响啊，确实前期的需求是偏弱的啊，导致化工板块很多龙头白马、啊、都已经跌到了去年年底的一个水平啊，但是今年一季报二季报都是预计都会大幅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这种短期的一个超跌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部分龙头啊，这个预计大部分的龙头啊预计二季度的业绩同环比啊都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 所以说到了六月中下旬啊，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二季报的这个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后续的催化除了二季报以外还有像东南亚的这种原油的一个补库还有像欧盟的这种天然气的一个补库的需求还有这个海峡放开之后整个市场对于这个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后面可能持续有催化的一些点那么当前位置来看整个化工板块主要的一些公司已经接近底部业绩大概10倍 PE 的一个低位那么另外成长方向这个 AI 上游现在市场关注度也是非常高这一块就是很多半导体材料的公司也都是属于化工板块的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多多的关注那么最后在这个简单说一下新能源板块像上周这个新能源板块也是一个 V 型反弹的一个态势上周五也是涨了我们的科创新能源也是涨了1.37%那这里边呢这个光伏板块是受到周中的这种强制能效标准的一个传闻刺激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这个多晶硅的价格单日是出现了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碳酸锂呢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企稳反弹这个周度累计是涨了8.22%这个现在的价格截止到上周五是17.53万美吨的一个水平那么光伏除了这个强制能效标准现在是处于这种正在批准的一个阶段之外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上周也是发文定调光伏要迈向更加理性稳健的一个新阶段就是我们预计整个光伏的一个反内卷政策是有望这个进一步加码的那么尤其是前期受到欧盟贸易战预期以及国内组件价格这个底部徘徊影响这个光伏板块前期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回落甚至是多晶硅的价格前期一度是跌回到了这个反内卷政策出台前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下跌空间已经这个非常有限但是随时一旦整个反内卷政策有所加码的话板块也是有望迎来反弹更需要关注的还是一些新技术的方向像钙钛矿尤其是太空光伏这一块这个是未来光伏板块主要的一些催化点当然景气的方向依然还是最推荐的还是锂电跟储能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不管是长期的这种需求的增速的预期尤其是海外的这种 AIDC 的这个配储的这个需求现在还是非常的强劲还是说短期整个锂电板块这样的一个排产的一个数据都是非常景气的一个水平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逢低尤其是经历了过去一两个月这个新能源也是持续的被科技板块虹吸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状态下现在板块的位置也是相对比较便宜那么随着二季报即将市场关注度的一个提升这个位置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锂电储能的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建议大家去关注咱们的科创新能源还有创业板新能源的这个 ETF 跟连接基金好看看大家还没有其他问题好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还是再次跟大家强调确实海峡能否放开对于周期板块的一个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不管是分子端还是分母端那如果说大家看好海峡能够迅速放开这个对于有色化工这些品种它们的一个弹性甚至也包括像这个券商等等一些低位的这种周期的方向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这种前期受到科技持续虹吸的这几个板块的当前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 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